422页了。啊，9:44这里啊。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把很喜欢的事情跟很实用好像画上等号、哦、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很喜欢的事情都觉得那个也只是在实用范围之外的一种调剂身心的方式、哦、大家知道我在指什么、哦、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只能当兴趣不能当饭吃，有没有？可是假如兴趣又能当饭吃，大家就会觉得哇，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啊，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可是为什么这个人会很幸运呢？大家有想过为什么这样的人哈、啊、他这么幸运，他竟然能够做他所喜欢的事情的人？活得很发光发亮、哦、那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可以让自己活得是发光发亮的？可以，对不对？可是你的发光发亮不见得让人家看得到的那种光亮呢，那你是不是还是发光发亮？是不是？对，对，但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希望人家是可以看到你正在发光呢。然后人家看不到你的光啊，你的光还存不存在？记得哈、哦，大家都这么说，对不对？好，假如你的光亮没有任何人看见，那这个光还在不在？在，对不对？假如你所做的每一件美好的事情都没有人知道，那它还美不美好啊？当然了，会有点寂寞。对，这就是真实的感觉啊。哦，大家都回得很快，还是很美好啊。有的时候会有寂寞的感觉，因为你觉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懂，没有人可以分享，是不是？去讲，主动找人家来听。我告诉你，我最近有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呢，我一定要跟你分享。然后那个人就说，我没有空，拜托我给你钱，来你听我讲。这表示说你对于你这件美好的事情已经满意到多么想要跟人家分享，对不对？所以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别人没有看到，别人没有认同，别人都没有发现的，那对你而言，你所感受到的，好，别人却没有办法感受得到的，你觉得美好的，人家不觉得怎么样的，那么对你而言还是那么的美好吗？照道理说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嘛，哈。哎，各位，你知道这种美好的感觉，爱的悸动，美的欣赏哈、哦，因为美的感动，我们去看一件艺术品，好，那不见得一定要艺术品，你欣赏一朵花，啊，然后你非常欣赏你家里面的蚂蚁一直在排队，越来越得寸进尺，已经走到冰箱了，啊，那你还带着非常欣赏的眼光，就说怎么样弄都弄不走他们这么样的坚强毅力，有毅力哈、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觉得这个东西哈、啊，你在欣赏的什么，让你非常的感动，可是即便你周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认同的，他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看，可是你却因为这个对象啊，不管是对象是什么， 你引起了一种非常感动、非常美好的感觉，这个感觉在不在？即便别人都没有看到，它对你而言很存在，对不对？而且这种美好的感觉会不会增加你内心里面的一种美好的感受？会，好，会增加你内在的一种美好的品质，它会增加你的生命的品质，对不对？所以我们在9:21这里看到价值完成跟生命的品质有关系。什么叫做价值完成？好，什么叫做价值完成？它是跟这个增加这个生命自觉在其中心的任何生命品质有关。那这个生命品质是什么？它跟数量没有关系，它跟有没有实用不见得有直接关系，它跟你内在里面所感受到的这种美好的感觉、幸福的感觉、喜悦的感觉有关系。你的喜悦可不可以丈量？好，算不出它有多大，对不对？好，你美好的感觉有没有占空间？你美好的感觉能不能够有对价的金钱？不见得，对不对？它是一个你内在的一种感受，对不对？可是很奇妙，这种感受它会增加你的生命的品质，而且它不占时间，不占空间，它也不用花钱，它就是一个你内在一种美好的感觉，爱的悸动也好，一种你觉得对你而言了不起的、很棒的、喜悦的经验，它都在增加你生命的品质。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想找人分享，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只有你一个人懂得欣赏你难免有寂寞的感觉。可是你的内在的里面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就算没有人了解，没有人明白，就算人家一直在讲苍蝇那么白目竟然去给蜘蛛吃，有没有然后你还说这是合作性的冒险，是爱的互助合作，不管你在讲这些东西人家有没有明白，人家了不了解，可是因为你觉得原来苍蝇跟蜘蛛是一个了不起的合作性冒险，而产生一个非常感动的感觉非常感动的感觉，而且这个感觉你可能很难说给谁听，但是这个感觉有没有在增加你生命的品质？有，它都在增加你生命的品质生命的品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里面我们常常忽略掉一种对美的一种潜在的欣赏的能力我们的教育里面很少教我们的孩子懂得欣赏美。可是美需要什么技巧吗？根本不需要，只要你有看到关注它，它就会产生，它就可以产生它就可以产生。可是我们常常会让我们的孩子只要关注实用的层面，我们不会要我们的孩子花很多的时间去关注一个可能只有你自己在暗爽但是别人都不明白的什么东西，可是可能他觉得心里面是开心的，是喜悦的。那各位，这个时候你的孩子都在增加他的生命的品质。那增加生命的品质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对不对？也许眼前看到的并不实用，可是增加生命的品质到后来你会发现它是唯一最实用的东西，它是在你人生的路上唯一会让你觉得最实用的一种心灵的力量，就是你不断不断在增加的生命品质。而这个生命品质可能一开始来自于可能别人都无法明白，但是你自己内在却进入到一种非常美的感动啦一种悸动啦一种欢喜，一种喜悦可能在别人的眼睛里面也不觉得它是什么，它算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假如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就越来越有更大的空间让我们的孩子去用这样的方式进入他自己内在里面的一种满足感、喜悦感。好，因为你能够给他这样的空间，是因为你知道他在增加他生命的品质。 好，哪一天哦，在他生命未来的日子里面，哪一天发生作用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好险哦。那个时候都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那我在讲相对性的话，只要有些孩子到后来越活越不开心，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稍微检讨一下，是不是我常常阻碍他去做他觉得非常开心，但是看起来并不实用的事情。可是因为这个背后是在增加他的生命的品质，而生命的品质不知道在生命过程的哪一个时候会用到。啊，他就是你会觉得人生还有意义，人生还值得我奋斗，值得我活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生命的品质。我们看到这个9:44在422页这个地方。好，冲动啊，提供了生命的行动指导。好，他这里又提到冲动了啊。如果你被交易不能够信任你的冲动，那么你就被设定了去反对你肉体的整体健全。好，换句话说，冲动、欲望、意图、情绪、感受等等这些内在里面的心灵活动，它都是我们肉体的一种健全的啊整体的内容。好，这些种种的心灵活动都是你有这个肉体的这个生命的一部分，你不能够否认它的存在。假如你没有这些，你就不存在。所以换句话说，冲动就是我们整体健全的一部分，我们肉体整体健全的一部分。如果你相信你的生命没有意义，那么你就会做任何事去提供意义，同时一直表现得像是在科学迷宫里的耗子，因为你的主要指令可以说是已经被弄乱了。好，那为什么说如果你相信你的生命没有意义，那么你就会做任何事去提供意义？你知道你去做任何事情提供意义，就是去做大家都会觉得有意义，而且你觉得别人会认同你所做的事情，那么它才是有意义。而不是你就算是只是去欣赏蜘蛛吃掉苍蝇的这个过程，它都是有意义的。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本身哈，你的这个存在，你的生命存在着，它就等同意义，它就是有意义的。可是假如你不了解这一点，你觉得存在有什么意义？你的存在的意义是必须用你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才能够证明你存在的意义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努力的想要去找到我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来提供我有意义感？大家了解这意思了哈？好，那所以你同时就表现得好像在科学迷宫的耗子。怎么说？你为了想要证明有意义，于是你很刻意的，啊，很刻意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证明你的意义。有的时候到后来有没有好累啊？我们有没有一直都在证明我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哦？啊，因为有这个意义感，我才能够活下去，我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可是你在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不代表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而是大家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没错哈。这个时候你打乱了你内在自然而然给你的一个讯息，透过冲动，所以你不是在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你是在做大家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后来你就发现生命越来越没有意义，很有趣，对不对？好，我们很多人一直在做着大家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可是都不是你内在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好，这一段没有问题了哈，大家知道这个意思。然后在这里我试着缓和我的声明，但你们过去50年的心理学已经创造了疯狂，借由试图把藏在每个人之内伟大的个人生命冲力贬低为一团笼统混沌的冲动与化学物啊！再一次，这是一个应用错误的弗洛伊德式与达尔文式的思想的混合物啊！就是我们已经不相信我们内在生命的本能、冲动、欲望、意图、情绪、感受啊等等这些活动，我们都认为这些东西是要控制的，我们不相信它是人生存在的一种基本的意义。好，那灵魂最私密的痛苦多少被认为是照应于人原始的无意识的欲望，个人朝向 创造性之未被压制的冲力，被看作在一个人最深处之化学聚合物的不平衡，真是变态的扭曲。啊，什么意思？就说我们所有生命的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冲动啦、欲望啦，而产生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却是被压制的，而且视它为一个可怕的，啊，会造成混乱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不敢相信我们内在的冲动，不敢相信我们的欲望，我们觉得甚至我们还觉得这是一种失调的状态，啊，化学失掉了平衡的状态。那天才被看作是一个染色体的错误，或一个人恨父亲的幸运的结果，啊，他在比喻在这个弗洛伊德在讲的这个东西，啊，那大家都知道恋父情节有没有啊？儿子啊，这个想要这个把父亲杀掉啊，因为怕，因为他想占有母亲啊，等等等哈，非常奇怪的说法。好，那这里就在隐喻这个事情了，好像这个人会变成天才，就是因为啊这个基因染色体的错误啊，就是突变，怎么会变得那么聪明哈？阿蒂勒就说是恨父亲的结果，于是激发了他的力量啊，于是激发了他的力量。来，生命的意义被贬义或贬义成基因的意外，啊，所以科学以平均数与统计学的方式来思考，而每个人都被假定会符合这些领域。科学、平均数字跟统计学，它可以概括每一个独特生命的经验吗？可以吗？通常都是一个概率数字，对不对？它所有的统计数字，它不可能拿每一个人来做嘛。那根本没完没了嘛。那医学上面最常用统计数字嘛，你得什么病啊，要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然后它好起来的比率有多少，有没有？对，那既然这些统计数字都是被贬低生命基本上本来就有的那种意义，基因啊，它有它的意义，基因是有意识的一种活动啊，基因它并不是一个你的生命是被基因决定的了，可是赛斯说基因是可以改变的嘛，就这个意思。基因的基本的形成条件是什么？意识单位啊，也是意识单位。好，它可以被改变的。而且各位，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这一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基因遗传？有一个更大的灵魂目的，对不对？有一个更大的灵魂目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哈，到某个程度，这也适用于同一个时代的宗教。教会需要很多罪人，却避开圣人或任何不合常情的行为，因为那不符合人的奸诈。意思也就是说，假如你宗教本身预设了人的原罪啊，人本来就有罪的，人本来基本的这个本能都是倾向于恶的，啊，倾向于恶的，所以他就会故意忽略掉什么？人类因为善的念头所产生的种种的一些行为也好，或是所做的一些让人觉得很棒很不错的事情，可是他会故意忽略掉这些结果，他会忽略掉这些现象，因为他只会去选取来证明他认为人性本恶，人带着原罪而来的这个基本论调。所以只要你已经认为这个人啊，一波救啊啦，假如这是你对他的看法，你就绝对不会看到他还有救的那一个层面，啊，你不会看到他的努力还想让自己改变的那个层面，你看不到，因为你已经全盘否认他，你认为他没有救了，他已经坏到骨子里了，他不可能好起来，他不可能好起来，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到那个监狱里面去辅导那些犯罪的人，很多人是带着一个，就是宗教进去都是带着他们要做忏悔嘛，啊，好让你的下一辈子有一个比较好的人生，没有错哈。可是我们这个赛斯学派的老师进去，我们是一直不断的引导这些所谓的这些罪犯啊，这些受刑人还继续能够看到他善良的本性，还是能够不断的去发现他自己的可能性，有没有很不一样的角度？即便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你还告诉他人生充满希望，他会问你充满什么希望？充满什么希望？ 起码在你还没有行刑的那一天，还没走人的那一天，你还活着的那一天，你就是有希望的，你就是有希望的。什么样的希望？好，改变你过去行为的模式，改变你过去悲观的看法，改变你过去对人性非常失望的心态，是不是这样子？那各位，改变这个受刑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辅导老师改变对他的看法。好，这个辅导老师改变对这个受刑人，好，他的这些所谓的恶行，但是不等于恶性。好，非常邪恶的本性不等于恶行，不等于他的本性。假如我改变对他的看法，我就会看到希望。假如你觉得这个人没救了，绝望了，你就不可能看到可能性。即便他有好的表现，你都会略过，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当宗教已经预设了人的原罪，他就不可能看到一些不合常理的行为。他所谓的不合常理，就是说，哎，这个人怎么会好像这么的纯洁？这个人怎么会做出这么好的事情？啊，这个人即便没有信奉这个宗教，可是他竟然也能够发展得这么好。好，他会觉得这些现象不合常理。突然，带有偏执特性的人，还有精神分裂的人，都由这个装饰华丽的文明壁纸中浮现出来，其中每一个的特性都被恰当的提出。一个觉得生命没有意义，而他的生命尤其没有意义的人，情愿被追捕而不愿被忽略，甚至罪的重量也比完全没有感觉更好。哇，如果那个偏执狂觉得他是被政府或邪恶力量追逐，那么至少他觉得自己生命必然是重要的。好，我们前面提到很多偏执狂，有没有？他们用着扭曲的行为要来达到他的理想。好，后来他扭曲的行为可能像政府单位啦，有没有？像因为他做了一些所谓扭曲的行为，所以他被追捕。好，他被追捕，可是他却认为这个追捕是什么？我是重要的，所以他们要来追捕我，有没有？他甚至可以活在他自己为了要完成他认为的理想而让自己成为一个牺牲者的这个方式，他觉得自己生命是伟大的。我成为一个生命者，牺牲者，我为国家。我们的伊斯兰教不是常这样的吗？炸弹客不就是用着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吗？我是为了国家，我为了阿拉，所以我今天的牺牲是为了我远大的这个理想。好，那今天所有人在追捕我，却反而我的主观的感觉是我的生命好有意义。好，我的生命好有意义。他活在他的一个意义感里面。他说不然的话，别人为什么要想要消灭他？如果有声音告诉他，他就要被消灭了，那么至少这是令人安慰的声音，因为他们使他相信他的生命必然有价值。一个人的想法如此的扭曲，他会用他扭曲的想法来证明他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你看有些人为什么要精神分裂，我们叫思觉失调症。好，为什么？好，因为在他的幻听里面，他觉得大家都在偷听他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偷听他的事情的，他心里面会感觉到什么？你看我多重要，大家都想知道我的事情，总比你在生活里面大家都忽略你，有没有？你觉得自己无足轻重，谁把你放在眼里啊？你讲话根本没有人听见。这个时候心里面的失落感，他觉得自己好没价值，还不如来个思觉失调，躲在那个幻听的世界里面。哇，连电视新闻都在播报我的事情，哎，啊，大家都在窃窃私语，都在讲我的事情，哎，那我们会说他疯了，有没有？谁在讲你啊？谁管你这么多？可是他的感觉就是因为没有人管他，他觉得好失落。于是呢，他开始分裂成可以听到这些幻听，活在他的幻想世界里面，因为他觉得有人窃窃私语讲他的坏话，总比没人理他要好得多。好，有人注意你，表示你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好，这当然是非常扭曲的一种方式。可是各位，我们有没有常常陷入在这样的感觉里面？我们多少有嘛，多少有嘛。好，本来他们两个人都跟你是好朋友，有一天他们两个自己出去玩没有找你，你心里怎么想？他们不重视你了，对不对？有一天明明你们三个人都在现场，可是他们两个一直在窃窃私语，就是没有让你听，你心里面会想什么？他们两个不知道在讲我什么，他们俩一定在讲我坏话。 你还不用精神分裂，你就已经有这种现象了。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怀疑？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而且你希望自己是被重视的，对不对？所以你心里面会很自然的有一个反应，就会觉得他们可能都在讲我什么。好，假如本来我们是一个团体，大家都很开心在玩，可是后来，哎，怎么大家都聚集在那里，没有把你叫过去，没有把你叫过去，然后大家都在商量什么，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感觉？我被排挤了。啊，所以青少年的同学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他认为他常常在关系里面是被排挤的那个。好，青少年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多年轻人哈，青少年他们常常就是特别敏感，好，他们常常就会觉得他们好像都在说我什么，他们为什么都不理我，啊，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怎么了，有没有？对，假如你没有去正视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假如他又不断的在累积他的自我无价值感，他有一天会不会真的听到幻听啊？好，他有一天会不会真的躲到这样的一个思觉失调的一种内在扭曲的感觉里面？好，大家还记得那个《美丽境界》这个电影有没有？好，他虽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学者，他是一个诺贝尔得奖，好，是一个很棒的数学家，可是他后来有没有一直在跟他的幻想人物在一起？他一直觉得有那个 FBI 在追他嘛，那为什么？因为他在反映他内在一个无价值的自己，即便他另外一个自己表现得这么好，可是你看他内在主观的一个感觉，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意义了，生命没有意义，生命没有意义。好，所以他制造了一个 FBI 有没有一直在追他，一直在追他。好，我曾经也有看过像这样的个案，当然有，他一直告诉我说为什么晚上他都睡不着觉，因为他老是听到邻居的声音好大声，好，他都觉得那些邻居都窃窃私语，都在讲他，因为他曾经做了一件他觉得非常见不得人的事情，他自己觉得，一个国中的女孩哦，后来到了高中，他的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好，原来他觉得他做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他心里面深深的罪恶感就开始产生这种幻听，他就觉得好像邻居都在讲他这件事情。我心里当然想说，人家管你那么多干什么，而且你做的这个事情每个人几乎都做过了，这算什么啊？这算什么？可是对他个人而言，他的一个无价值感，他的那个没有自我信心，会被制造这样的一个假象啊，一来他觉得他有罪恶，他做错事情，二来他觉得他应该被惩罚，三来他又觉得其实他很寂寞，他非常的寂寞，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没有人敢讲，假如他有好朋友听他讲完了就没事了，有没有？可是他又是没有人敢讲，他又觉得自己很糟糕，像这样的复杂的心态，最后他只好躲到自己的幻想世界里面，很痛苦啊。像这样的孩子，你要很多的陪伴，然后来慢慢增加他的自我信心。接下来啊，同时那个偏执狂可以在幻想里面用他的创造能力，那仿佛会让精神健全的人无法想象，并且那些创造能力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幻想再次向这个偏执狂保证了他的价值。以你们的说法，如果这个偏执狂是正常的话，就无法用他的创造能力，因为他们永远是与人生意义相连的。那如果这个偏执狂是正常的话，他确信人生是无意义的。在过去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学家倾听一个人的联想，同时却维持着一种客观的态度，或假装价值并不存在，这是没有什么用的。啊，常常被标明为精神分裂的人是如此害怕自己的能量、冲动以及感受，以至于他们都被分裂了，客观化并被视为是由外而来而非由内而来。好，这段话这个有点绕口，它意思就是说，这些偏执狂哈，假如这个偏执狂是正常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用他的创造能力。他既然叫做偏执狂，就是他没有办法用着一般的心态来接受人生是有意义的。啊，他没有办法相信人生有意义的，他没有办法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用着他的按部就班，用着他内在的能力去完成的。假如他是既想完成理想， 他又否定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就会开始变成偏执狂，有没有？我们有讲过，他就会采取一些扭曲的方式嘛，啊，不被认同方式，我不能够循着正常的管道来达到我的理想，而又我又不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用我的能力来完成理想，于是他就会熊当熊塞，有吧？开始想其他的办法，啊，想别的方式来帮他完成他的理想。所以假如偏执狂他不偏执了，他是正常的，可是他又确信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他怎么使用他的能力？有没有很矛盾？大家听懂这个意思了吗？啊，只要他很正常，他相信人生有意义的，他就不会变成偏执狂了。只要这个偏执狂他是正常的，那他就是没有办法使用能力的人了，他没有办法相信他内在的能力。好，他没有办法相信他内在的能力，可是他有没有感觉到他自己是有能力的？因为他有冲动啊，他还是有他内在的能力，他感觉到，可是他又害怕他的能力，他又害怕他的能力，他的一个信念又否认了他是有能力的人，有没有很矛盾？很矛盾，对不对？有的时候啊，我们多少也会有这个现象，我常常都会拿我们自己来比喻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极端不相信自己能力很棒的人，即便有99个人在赞美他，他都只会听到那个唯一口气有一点啊，有点那种轻描淡写，他就会觉得我其实真的不够好，有没有？啊，即便有这么多人赞美他，他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且还有一种心态哈，我去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个案，他说他觉得他不值得被爱，他不能够得到这么多爱，好，他觉得他自己是很没有用、很没有价值的。然后后来他就讲着讲着，在他的那个工作团体里面，好，因为他觉得他不值得，所以人家要升他的官，他说不用不用，我能力不够，你不要升我。对，你看一听就觉得很矛盾，有没有？只要你真的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人家升你的职干什么？他为什么不升别人？他为什么要升你？可是他主观的感觉说，你不要升我，你不要升我，我能力不够，因为他的内在一直觉得自己我不够好，我不够好。他有没有在否认一个眼前的事实？他有没有在否认他自己的能力？好，后来讨论着讲着讲着，他就发现原来他小时候他是他家里面的老幺，然后大家都非常疼爱他，很爱他，父母亲很爱他，父母亲爱他爱到他觉得好可怕，不要再爱我了。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小时候嘛，当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他的哥哥姐姐就来欺负他，你得到最多啊，都是因为你，所以害得我被骂，有没有？小孩子嘛，结果这个孩子心里面就开始存放了这个阴影哦，他觉得你们不要再爱我了，不要再给我了，你们再爱我的话我会挨骂啊，你们再给我更多的话人家会来抢走。结果演变到长大的时候，竟然内在里面的一个主观感受是我不值得被爱，你们不要再爱我了，我不够好，你们不要爱我。各位有没有觉得很有趣？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还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现象？有没有？假如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比如说我一直赞美老师，哇，你实在是太棒了，学得真好，好，过去一长段的一种心情的低落啊，竟然透过慢慢的学习转化了。我每一堂课我就一直赞美他，哇，老师你真棒。后来这个老师就会告诉我说，家长老师，你不要再赞美我了，你不要把时间都用在我身上，还有其他人呢，你要不要也赞美一下别人？你要不要说说别人？你知道这什么原因？他会觉得说，哇，假如大家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会不会嫉妒他？好，这样又有人说，哎呦，你看老师都一直赞美你，你看你多棒啊，假如那个语气又带一点酸酸的味道的时候，接着下来老师就会说，家珍老师你不要再赞美我了。好，因为他会感觉到有一种压力，那个压力就是大家都会注意他，然后他就会怕自己啊，万一哪一天我又低落了啊，我的情绪又荡下去了，那不是很没面子吗？那我就会很对不起嘉诚老师，我会对不起大家对我的赞美跟鼓励。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心态，是不是这样子？是吗？哈，我老实讲，我以前也常常是被赞美的那个，赞美到后来我就很想躲起来，不要再赞美我了，因为你再赞美我的话，人家就会一直注意我，那我就不能够表现不好哦，是不是会这样子？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只要你一直都表现很好，大家都一直寄望于你，你的压力大不大？很大吗？你就不能够让自己不好啊，啊，你不能够让自己不好，你会不会活得战战兢兢的，紧张兮兮的，随时都看看自己，好像慧珠嘛，就说什么衣服要配什么鞋子嘛，哦，他之前上班的时候他是非常讲究的，非常在意自己的一个打扮，哪一天颜色没有搭好，人家说，哎，慧珠啊，你今天颜色有一点怪怪的，其实他讲怪怪的是说好特别哦，因为你平常都是什么颜色配什么鞋子，好，那你今天呢是什么衣服配了另外一个颜色的鞋子，其实也蛮搭的，但是有人这么讲一句，哎，慧珠，你今天这个鞋子的颜色好特别哦，慧珠会怎么样？整天怪怪的，就赶快把鞋子脱下来，就觉得这个鞋子破坏了它整体的造型，会不会有这个感觉？会，对不对？啊，慧珠点头都没有像他先生点的那么的强烈，啊，因为他先生首当其冲，对不对？啊，只要他配好了，先生只要讲一句话的话，你就倒霉了，你就再等他一个小时重新去换装，本来都已经要出门了，有没有？可是先生就一句话说，哎，这个鞋子颜色有点不搭哦，然后慧珠就马上站在他上千双的鞋子面前在挑，我到底今天要穿哪一双。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哈？有的时候我在看赛事资料，他讲得非常严肃拗口，可是我都觉得我可以在生活里面找到很多相对应的事件，他没有错嘛，那很好玩。有的时候你的能力反而是你的压力，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你的能力很好，可是你却极度的要控制自己的能力，因为你的焦点是在于我不要被别人攻击，我不要被别人注意啊，因为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了。各位，你以为站在前头领头的人那么容易吗？啊，小英会不会现在觉得我还是当以前的那个什么主席就好了，当总统干什么？当总统有没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压力，所有的人眼光都在他的身上啊，他连每一个步伐都要走得抬头挺胸，只要他有点弯腰驼背，记者就开始报道小英生病了，小英今天很沮丧，有没有？小英今天他的心情怎么了？只要你没有准备好，你还是不要当那个走在最前头的那个人，是不是这样子？好，可是这一切一切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所谓外在的价值观上面，所谓的好跟坏啊，都是建立在外在的价值观，都是建立在别人对你的眼光上面。可是偏执狂啊，他就是一个很害怕自己能力的人，假如他接受他的能力啊，他顺着他的冲动，而且他对他自己生命的存在觉得是有意义的，那么他真的不会变成偏执狂了，啊，他不会变成偏执狂。好，所以咳咳他说哈，刚最后那一句，被标明精神分裂的人，他就是因为害怕自己的能力。所以你看那些精神分裂的人，在他好到另外一个幻想的世界里面，他就会变得很敢表达，可是他回到他平常的时候，他却是一个非常怯懦不敢说话的人，因为他害怕他的能力，所以他害怕自己的能量、冲动、感受，以至于他们都被分裂了，客观化，并且被视为这是由外来的，而非内来，而非由内在出现的。好，包括听到邻居都在讲他坏话的那个声音是从哪里来啊？是真的从外面邻居讲他坏话听到的吗？还是他内在里面细细索索对自己的批评，有没有对自己很多不满的那个声音？所以幻听，啊，幻听，听到谁谁谁谁在讲你什么，啊，各位，那个都是你自己内在在对自己的一种批评。好，那对善与恶的概念被夸张了，彼此被隔离了，但在这儿创造能力又在被容许了某些表达，否则的话 那个人会觉得他无法表达他们。这种人害怕自己人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的主要冲力。好，他们曾被交易，经历是错的，力量会带来灾难，而自己的冲动是该被害怕的。好，那么除了有效地把这些投射到自己之外，好的冲动跟坏的冲动一起，因而有效阻止了有组织的行动，那他还能有什么保护呢？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一开始在讲，我们最不了解的人是自己，我们最没有办法信任的人是自己，我们不了解自己有多少能力，我们甚至也不信任我们内在很多非常自发性的一些感觉，所以我们对自己其实是很陌生的。好，我们对自己内在很多的反应，很多的情绪的来龙去脉，好，很多的一些感受的变化，其实我们是并不清楚的，我们并不了解的，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内在会产生一些感觉，会吓到你自己，会吓到你自己。比如说有一个冲动突然想要去贬人，有一个冲动很想要去试试看吸食毒品的感觉我们有一些冲动，好像很想去做一些所谓的坏的事情，你就会把这个冲动把它列为是什么坏的冲动，有没有？这些是坏的冲动，因为它叫我去做坏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对好坏善恶概念的分别，有没有？可是这个冲动它叫你去吸毒，这个冲动叫你去打人，这个冲动叫你去干嘛去干嘛，其实这个冲动是怎么来的？我们有讲过非自然的冲动，有没有？是被压抑很久之后的冲动。比如说为什么你突然想要说去吸毒，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吸毒？第一个可能想要逃避有逃避的心态第二个可能觉得一些吸毒后的人都可以发疯，有没有？都可以做他自己了，所以吸毒听起来好像也不错很想要试试看。好，当你有了这些念头，你把冲动列为坏的冲动，可是事实上是你内在里面未被处理未被看见的一些感觉一些情绪，没有被好好的面对它，以至于压抑到后来形成了一个不自然的，但是它也是一种冲动的力量。大家听懂了吗？可是我们会把它分为说这是好的冲动，这是坏的冲动，有没有？但是本来冲动的本质就是一种生命力，就是一种做选择的能力。好，可是当你把它分辨成好的坏的，你会不会害怕自己的冲动了？哎呦，我怎么会有这种想要打人的冲动？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有一次我儿子告诉我，他在大学的时候，他有一次就告诉我说，他怀疑他有躁郁症。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讲？我从来都没有发现你有躁郁症啊。他说我最近常常有一种想打人的冲动。我儿子从小没有打过人，他不会打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敢打人啊他不敢打人，那当然他一来也觉得这个动作是不好的，那二来他也觉得打人是不对的嘛，当然他要是打了人，人家也会打他嘛，当然他妈妈可能也会骂他嘛，后来他到了大学，他有一次他就告诉我，后来他就到网络上去找那个躁郁症的评量表，自我评量，他就觉得也还好啊，然后他就问我，我说为什么你会有冲动想打人？他就说有一种忍不住的感觉，很想贬一个同学，因为那个同学常常就会嘴巴挑衅，故意惹你，有没有？后来他就有了一个冲动。后来我就告诉他，非常明显的就是，因为你平常都在忍耐压抑，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算了，你讲你的，我不理你。好，为什么他会用这种反应？他已经很火大了， 可是他为什么用这种反应？因为他会习惯压抑他的愤怒，因为他会习惯压抑他的愤怒，因为他的妈妈常常让他压抑他的愤怒。小时候，他说有一次我要帮他掏耳朵，后来他就啊，男孩子嘛，啊，男孩子，那我就觉得耳朵脏啊，你要帮他处理一下，他就跑掉。我说你不来给我弄，我生气喽，我不要理你了。我儿子就哇，看到我变脸了，马上蹦蹦跑过来，妈妈，你帮我挖耳朵，快嘛快嘛，你赶快帮我挖耳朵，你不要生气。这是最近他告诉我的事情，所以他怕我生气。那后来当然他没有一直在我身边嘛，慢慢长大了，他在他的团体里面，他会不会常常很容易习惯的压抑他的情绪？他怕人家生气，啊，因为生气会有不好的后果，生气他妈妈脸色不好，他妈妈就不跟他玩，他妈妈就不带他出去玩，不买东西给他吃了，对不对？还很坏的，常常说你要不要换一个新的妈妈，恐吓他，要离开他，啊，真的我有忏悔过了。后来我儿子在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他是一个这么压抑他愤怒情绪的人。因为我们的理解认为愤怒是不对的，而且他会把这种打人的冲动列为坏的冲动。当你把冲动有列为好坏的时候，表示你对冲动的本质有了扭曲的想法了，有了扭曲的想法。所以后来我告诉他说，哦，我第一个开玩笑就说，儿子，你不知道你妈在做什么的吧？你怎么不来跟我说呢？好，第二个我说，其实你想要打他的那个冲动，并不是你有问题，而是你压抑了很多你愤怒的情绪。你对于发脾气是不好的，发脾气会让人家不开心，而你又希望大家的关系开开心心的。所以当你自己内在有了委屈，当你自己内在有了愤怒，你就很容易啊，算了算了，还能够承受得住的时候，有没有？算了算了，就过去了，有没有？啊，可是那个白目的家伙一直来戳他，一直找他的麻烦，直到有一天他的拳头已经握紧了。那握紧这个拳头是来自于什么？过去可能十次二十次累积下来的愤怒，好，然后忍不住他想一拳过去，还好没有，因为他很壮，只要一拳过去不知道会怎么样。后来我跟他讲完之后，哎，他松了一口气，原来他没有问题。我说你根本没有躁郁症啊，你哪有什么躁郁症，我都比你还躁一点呢。好，所以我们对于你看我们人类本能的一些能力，好，生命的本质有多么的陌生，以至于我们会把这些冲动马上都把它列为好的冲动坏的冲动，好，做好事帮助别人，哦，我有一种想要去捐钱的冲动，哇，这是好的冲动，有没有？我想打人的冲动，这是坏的冲动。你的好坏判别已经把你生命本来最原初最自然的反应把它分类了，你一分类了之后麻烦大了，你就会一直分类下去，所以你会害怕你的力量，害怕你的冲动。所以他说，那么除了有效的把这些投射到自己之外，好的冲动跟坏的冲动一起，因而有效阻止了有组织的行动，它还能有什么保护呢？在10:07这里，心理学权威所说的精神分裂症，现在改为思觉失调症啊，很难念呢，啊，思想觉察思觉失调，变成了一种一网打尽的标签。在其中呢，个人意义的完整性被给予了集体的一般解释。不幸的是，那些患偏执狂的人，正是那些最坚决相信科学与宗教最愚蠢说法的人，啊，塞斯很强烈的语气啊。偏执狂及精神分裂者试图在一个他们被交以没有意义的世界里面找寻意义，而他们倾向以一种较轻微形式出现在整个社会里面。所以其实偏执狂跟精神分裂他们的本质还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怀疑生命有意义，可是他们想要找生命的意义。 所以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过程当中，他又害怕自己内在的一个生命的本质，他们又怀疑自己本来就是独特的有意义的，所以有没有好矛盾好冲突哦。然后他们就一直要用着外在的一些标准，客观标准来证明自己的生命意义，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采取扭曲的手段，好让自己来达成那个目标，好让自己变成好像有意义的人，好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很有意义。好，所以接着看，创造性是人天生具有的推动力，远比科学所谓基本需要的满足更重要。以那种说法，创造性是所有需要中最基本的需要。哇，各位你把它画下来，创造性，当你的生命没有创造力了，当你的生命停滞不前，当你觉得你的生命哇完全没有变化了，只能够日复一日过着同样的日子的时候，你觉得你还会想活下去吗？不会嘛。所以后来我们在辅导癌症的病人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啊，你好起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可以有什么样不同的变化吗？你想要让自己好起来，那是因为你接下来的人生是不是能够跟过去不一样。假如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不同，那你干嘛还要活下去啊？是不是你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哦。所以在此我说的并不是任何人找到秩序，想找到秩序而过度执着的需要。在那种情形下哈，一个人可能使他的身心环境变狭窄了，而是在人类内心想要创造、想要成就情感与灵性价值的一种强大的驱策力。好，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创造力啊，并不是你慢慢走，好，我先把它念完。所以如果人找不到这些，那么所谓寻找食物或住所的基本驱策力并无法维持这个人的生命啊。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创造性并不是只是用在狭隘的你认为的创造出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或是大家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个创造力呢，它其实更是我们内在里面的一种动力，想要创造、想要成就情感与灵性价值的一种驱动力。假如没有找到这个驱动力，好，各位，假如你的这种创造性只是想要创造一个在物质实相大家认同的那种所谓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包括赚很多的钱，有没有？包括很大的一个成就，好，很大的工作成就。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其实并不缺面包，有些人成就很好，可是他却还是不想活下去。所以这个创造力它指的并不是一个外在的狭隘的创造一个非常具体的大家认同的那样的一个创造结果，而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动力啊，内在的生命动力。接下来说哈，所以我不只是说人不仅仅为了面包而活，我是说如果人在生活里面找不到意义，他就不会不想活，不管有没有面包，他就不会有找面包的经历，也不会相信如此做的冲动。所以是有一些指导各种生命以及所有实相的自然律，就是爱与合作的定律，那就是我在讲的基本需要。好，我们今天到这一段啊，那意思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创造性是一种自然律，与生俱来就有的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并不仅是用在一个创造你基本生存需要的东西，好，包括你的金钱、你的越来越大的房子、好，你的可以这个面包、创造你的成就感、你的所谓的这个工作上面的成就感而已，它却是一种生命的动力啊。那个动力是什么？不断地想提升生命品质，好，不断地想借由创造来看到他的生命的品质。而在这个提升生命的品质过程，各位还记得吗？就是价值的完成。那这个价值的完成，它可能是一种内在爱的悸动，好，是一种美的潜在的欣赏的能力，好，它可能是一种内在的满足感，跟你有多少面包可以吃没有直接的关系，好，跟你已经有面包了，可是你一样会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啊， 你什么都不缺了，会不会觉得很无聊？你就会开始想要干嘛？再来创造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再来创造，能够找到一个目标，让你的创造力还可以不断的发挥。所以你要的一切，也许在外在，你要的一切都很快能够满足你，可是你内在就会有一个不满足的自己开始出现了。为什么？就是这个与生俱来的创造的驱策力。好，你常常的不满足，重不重要？很重要。你一定是满足之后，你就会开始创造一个不满足。好，你一定是很想要有一个非常安定的环境，可是当你达到开始满足，在一个安定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会开始怎么样？想东想西，想一挂代志来无用，有吧？好，这就是我们内在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种驱策力。可是有一天你这个动力没有了，你就会觉得人生无趣了，你就会开始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哈，他所有的人生责任完成了之后，才是人生真的很大的挑战呢。你有人生的责任，你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要努力，对不对？你要养家活口啊，你至少要找到工作，你要稳定，然后在工作上力求表现。只要你在这个工作上已经做到最高的位置了，啊，接下来呢？接下来呢？好，所以中年为什么会说中年危机？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这个名词？各位你知道了哈，生命在一个很大的转换阶段。幸运的话，你前半段的人生都如你所愿，都达到了。可是你接下来的人生呢？接下来的人生，你内在的这个驱动力，内在还有那样的一个创造力，你有没有开始在帮他找一些方向来发挥，来实现它呢？好，那你再看看，人生有这么多其实还算陌生的区块，你有没有花时间好，带着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一种心境，持续的去探险，好，去探索那些未知的实相。好，这就是你会不会觉得生命有没有意义的关键。因为你无法否认你生命的这种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驱动力、创造力，它没有办法被你停滞下来。假如这样的一个创造力没有了出口，好，假如你越来越觉得人生好像啊，就安尼啊，你啊，无必安那，啊，什么都有啦，啊，接下来呢，坐吃等死。好，也许你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可是你又觉得好像还不知道我还能够做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办？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好，就是你有一点像半强迫自己的。让自己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让自己去一个新的团体，让自己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让自己去做一件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好，让自己去尝试一点什么，开始慢慢一点一点开，去开拓你的生命的一个范围。好，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好，这就是能够让你的创造力不断不断滚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你其实很容易可以做到的方式。好，那今天这个范围哈，今天讲课的这个内容，有什么问题想问？创造力，所有的，好，各位，从一个所谓的严重的疾病，到你身体的微微的酸痛，你都不要放过。身体一点点的酸痛，它都代表着你的压抑跟忍耐，因为不流畅，不流畅。假如累积久了，那个酸痛的地方就久了，对不对？啊，它就会变成习惯性酸痛了。看你在哪里酸痛，它可能就是你一直不知不觉压抑忍耐，压抑忍耐你的一个动力的原因，你的创造力受到阻碍，创造力受到阻碍。这个时候你靠做身体的按摩只是暂时的缓解，你还要再加上你内在里面怎么去帮你的创造力找到一个管道去发挥它。好， 等一下就从你选择吃什么开始，你就可以有创造力了，对不对？去吃一个你从来都不敢试的东西，好吧？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